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人这一生七灾八难不容易，说从嘎啦一降生到进火葬场，我们说别的，能保住全须全尾，哪儿都没丢，生下来挺完整，死了也完整，就这都不容易，弄不好了丢点零件。咱们前文书说的
王福安心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，
嗯嗯，
是长能耐了，嘿嘿，罢了啊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，老了老了，够了剑侠的身份了。本来嘛，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，爱什么人学什么人，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，我能不长能耐吗？哎，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的多漂亮，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，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。甭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，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，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，怎么的？欺负外来人呢？打他打他，废他废他！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，把方叔安给围困了，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。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，都躲出多远呀。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闹了半天嘛，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，他们都是亲师兄弟，这次从山东来，他们来了二十多人，分成好几波。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，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，浪迹天涯，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。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，叫人无头不走，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，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，领头叫好，领头给钱，这是一种江湖买卖。一看这块伸着手了，当师兄就吃了亏了，这帮人不干了，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。要搞以往方叔安就吃亏了，今儿个方叔安还真不在乎，老方把大脑瓜一拨了，二臂齐摇，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，就练了一趟大红拳。咱俩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，挂地风声，老方使了个大鹏单斩柴盘，啪打倒左面那个，使了个相子劈来，还啪要打趴下一个冲天炮打倒俩，一个倒踢紫金冠，把那打把式的又踢翻在地。方叔安晃着脑袋，心中暗想，我真有能耐了，真够剑客了，哎呀可惜呀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，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，我这能耐怎么长这么快呢？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，真好像虎入狼群呐、啊！打这方叔安一高兴啊，把八王给忘了。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，那帮人有点手怯，毕竟是外来人，后来叫他给打击了，这帮人玩了命了，呜往上一闯，搂腿的抱腰的拽脖子的，把老方给摁倒了。眼看方叔安要吃亏，五城兵马司弹压地面的军队赶到了，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， 就因为都京太大了，流动人口太多了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，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。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，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。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鼓成大了，老百姓围着上千人，就知道出了大事儿。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这就叫警报。老百姓看，官人来了，官人来了，哇！往左右一闪，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的离鞍下马，拿着戒尺劈鞭就扑过来了。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，坏了，何字并肩字，鹰爪尊来了，扯呼。哎，他们还会点行话，鹰爪尊是指官府的官人，扯呼是快跑。就这样，他们也不要婆罗了，也不要地下的钱了，嗡一声钻进人群，是逃之夭夭。可方叔安呢，刚被人家摁趴下，弄得满嘴都是沙子，眼看要吃亏，被解了围了。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上站起来，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，你倒看看这位是谁。他也拿方叔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，跳过来就是一鞭子，正抽到方叔安后背上，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。这个队官还说呢，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，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，哎，把他抓下。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刚要拢，可是认出方叔安来了，这位心说这不方老爷们开封府的。队官大人，这捆不得，这咱们的不管他是谁，把他抓起来。不行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房叔安，房老爷，他问是吗？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，也认出来了。嗨，听说房叔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？你这不是一场误会？我还抽了一鞭子，吓得脸也变色了。房老爷，对不起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还有方老爷恕罪。方叔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，我说你这位真行啊，见面不分青红皂白，先赏了我一下。哎呀，我实在是罪该万死，乃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。算了，不知者不怪，年轻人太毛糙了。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犯案，让你们这一来可好，把贼都吓跑了，你们负得了责任吗？是啊，那你看怎么办？算了，没你们的事儿啊，该巡逻你们巡逻吧。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，这何苦的，我还另有公务，最好咱们少说几句。就这样，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，上马走了。方叔安想啊，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，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，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。想到这，他一转身，我说长，他一看八王没影了，喂，心说妈的妈，我这老了，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？房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了，院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，把腿都跑细了，也没找着八王。这阵房叔安这个汗就好像雨浇的似的，心里就跳成了一个，王爷你哪儿去了你？哎呀，莫非发生了意外了？刚才我光顾高兴了，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。又一想， 何必一场虚惊呢？肯定八王爷害怕了，先回了安庆宫了。
对，指定是这么回事。
哎，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。方专一口气跑到安庆宫，从后门进来，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。宁总管一看是方专，少爷回来了。哎，王爷呢？
啊，王爷没回来，没有啊。
哎呦，方专眼前发黑，就知道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。吓坏了大头鬼方栓。天黑以前，他跑进安庆宫，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，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。方栓折回来，又跑到大相国寺，摸着黑四外寻找，没有。大头鬼一想，别耽误了，快回开封送信儿，就累死我，我也找不着了。就这样一口气儿，他又跑回开封府。一进前院的校尉所，他就喊上：“
诸位呀，不得了了，八王爷丢了，了不得了！”
推门，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。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，东面有十间房子，西面有十间。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，有桌椅板凳。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，有躺着的，有坐着的。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翻讲书讲评坐在八仙桌旁边，俩手拄着腮帮，正在这儿发愁。什么原因？他们调查刺杀三国舅的凶手为白云瑞一案，腿都跑细了。如今是第26天了，仍然此案渺无踪迹，怎么办？到了时候白云瑞得掉脑袋，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。正这时候，方栓跑进来了：“
你中门呀，别闲着了，八王爷丢了。”
蒋平也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，一看方栓这个样子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把小眼珠瞪：“
你吵吵什么？哎呀，我这四爷呀，八王爷丢了，去你妈的！”啪！
蒋平给方栓来个嘴巴：“
你胡说什么？八王爷丢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的四爷爷呀，你都把我急死了，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道，是这么回事。”
方树安把这一天的经过，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办差官众人一听啊，全都傻了。蒋四爷急得一跺脚，抡起巴掌给方栓就削了五六下，啪啪啪啪啪！
混蛋，混蛋加三击！
你没想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装什么能耐梗？
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访？你说八王爷丢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
我四爷爷，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，他也不怪我呀。八王爷非要去，我敢抗旨不遵吗？我他妈打死你！
斩南侠过来，死了死了，这何必？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。刘世杰、沈明杰点头：“四叔，别着急，你也别责备舒安，快点，大家找吧。”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。找到定更天， 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，一找没有。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，不定躲到哪家去了，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，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。可是这没找着，大伙儿沉不住气了，赶紧率队回来禀明包相。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，包大人闻听一跺脚，嘿，心说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。永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，八王又失踪了，这可怎么得了？为了神重起见，包大人命蒋平二次返到安庆宫，问问八王回来没？一问没回来，安庆宫也乱了套了。这些太监急着团团转，问包大人怎么办？包大人说：“此事暂时保密，不能让皇上知道。”仁宗是大孝之人，听说王叔丢了，急火往上一升，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尽量还是找。简短结束，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，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。包大人一看，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，既然找不着，就得奏明天子。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。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，仁宗二话没说，俩眼往上一翻，啊，顿时就吓死过去了。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，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，放声痛哭：“王叔啊，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，朕绝不独生。”皇上一想，我也不活了。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，最后大家苦劝，仁宗头脑冷静冷静，对包公说：“包亲家，既然发生如此大事，你就应该早报朕知啊。这样的，我命你3天之内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，如果3天之内找不回来，就休要见朕。”包大人赶紧领旨回到开封府，心说3天3个月我也找不着啊，既然事情发生了，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，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，有一批凶恶的贼人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，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。但是事情逆来顺受，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，命蒋平展昭众人继续寻找八王。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，第二天照旧，到了第3天晚上，包大人就傻了，晚饭没吃，坐在书房两眼发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，既然找不着八王，我就犯下失职的罪，皇上说的挺清楚，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，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，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，以尽臣职。蒋平、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，黏溜溜在两旁站着，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。你看这帮人着急啊，方叔安比大伙还着急，虽然说皇上没责怪他， 包大人也没责怪他，他只知道这事儿完不了。八王爷真找不着，就该找他算账了。方叔安心中暗想，我算倒了八辈武的血霉了，怪不得我打胜仗，这他妈叫回光返照，临死临死让我露了脸。我刚升了个五品官，就落了个灭顶之灾，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说他妈缺德事儿，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。哎，他又想起徐良来了，心说干老干老，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，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，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您老这一走，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，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。哎呀，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。我得怎么办呢？明天是最后一天吧，看这意思，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。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，我他妈也不活了，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，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。哎，房川就讲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，拧肠那么疼，肚子还坏了。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，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，赶紧上茅房。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，拿了一沓手纸，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。这阵谁注意他呀？房叔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，蹲起来就没完了，心里头想着事儿，这屎还拉不出来，这两天一股急火，大便还干燥。干这么事儿，房叔安就想这眼睛，什么玩意儿？是我眼看穿过一只大猫去，不对，猫没有这么大个，
就发现一种奇怪现象。